情欲、婚姻、桃花劫。专门探讨人的感情世界和婚姻的吉凶祸福的带，是我多年来很想讲的作品。毕竟我们罪孽不重，不会生于娑婆世界，我们之所以会感召来这个五族恶世，亦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贪爱执着、情欲、炽盛的结果。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佛陀称我们做有情众生的缘故。众生因为爱欲而受生，因为有了生命的开始，就脱离不了一连串的生、老、病、死、烦恼、求不得苦、爱别离苦和灾厄、凶险等等的苦。很多佛教徒或者是修行人，亦都时常因为情欲炽盛的苦而伤透脑筋。有关你的感情世界、桃花运、婚姻前后的命运、业命和苦报、福报等等的变化，在这套解之中，我都会为你一一作解释和讲出对治的方法。无论你现今是不是佛教徒，只要你对自己的感情生活和未来婚姻对象或者婚后生活、外遇、桃花、情苦等等一切疑难的问题，想要寻求解决或者突破呢，这套录音带都会一一为你介绍，希望能够令到听众在这套录音带之中得到大利益，以解决和避开感情业报的痛苦。首先第一点，我们跟大家讲下重感情、情欲、邪淫的分析。有些人天生就有一副乐善好施的心肠，而且大多数是个性耿直，他们的心底光明磊落，道德观亦都比较强。这些人安分守法，在人际和亲朋好友方面亦都会是较重情义，所以我们称这类人是重感情的人。其实良好健康的感情生活是好的，亦都是人性光明的天性。所以无论在亲情、手足之情、父子之情、夫妻之情、友情、师徒的情分、君臣的礼仪等等，其实都是在道德良性互动之中的感情生活。这些讲义气、重伦理、重情义的人，其实是值得肯定。尤其在这个工业文明的社会里面，贪婪成性、物欲横流、功利盛行又冷漠自私的社会，这种理智型的重感情生活是应该大力宣扬和鼓励，以弥补社会发展之中的失衡现象。至于讲到情欲，情欲是人类原始的劣根性，多多少少都深藏在每个人的潜意识之中。情欲是一种强大的欲望，而欲是来自于人内在深层生命之中的贪爱和执着。情欲是每一个人在无量劫的生死轮回之中所不断累积低的， 所以可以话系你我每一个人生命内部所共同存在嘅根本业障同习性，有时系有意嘅，有时就响不知不觉之中，我哋经常会喺心里边生起情欲嘅想念，想同异性亲近，想上前同佢倾下偈，进而想由异性嘅身上得到一啲慰藉。如果感情嘅欲望过浓，意识上对异性有非分之想的话，我们就可以称做淫欲过重或者色欲过重。淫欲心强的人时常会想贪求如水之欢，想要透过肉体的欢乐和身心的刺激去占有对方。贪求情欲的男女，其实他的目的呢，只是为了使到双方的肉体和心灵藉这个渠道而得到依靠和抚慰，而且获得身心的快乐。对于情欲来讲，如果过度的追求和贪执，其实就会造成纵欲。如果情欲过剩，进而贪求夫妻之外或者非时非地的苟合，更加会造成邪淫的恶业，为自己和他人带来以后无穷的烦恼和痛苦。而纵欲和邪淫其实不是男人的专利，好色之徒也都可能是女的。虽然是这样讲，但是多数人在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中，情欲炽盛甚至邪淫好色的标签似乎都是喜欢在男性身上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前面讲过，男性往往是比较热衷在权力的追求，而有些女性多数是透过满足男性的情欲去找住男性的心，而藉这个机会掌握男性的权力。所以呢，她内在的情欲世界往往女性是要比男性复杂而微妙的。其实情欲不是不好，而是往往它的副作用是太大，而且时时会给人带来患得患失的欲求和贪执的苦难，亦都是众生六道生死轮回的根源。情欲是人的根本业障，有一些人转世到了人间，待人处事或者其他方面都很好，但是呢，与生俱来他的情欲和爱念是特别旺盛。有些人从小时候或者青春时期呢，就渐渐发现自己的爱欲情欲的需求是特别强。情欲业障的风暴其实是分为自发性和外在刺激性两种。所谓自发性，是指一个人因为内在情欲的毒素太过浓，时常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会自发性贪执男女的色相，肉体的欲望一幕幕地浮现在脑海之中，心里面的欲火随之又沸腾燃烧，自己亦都不好意思话给人听，怕人笑，而且要同自己心中的欲火煎熬交战，真是苦不堪言。而外在刺激型的情欲呢，是指一个人平时读圣贤书，行君子之礼，道德观亦都好注重，守法守份，但是在男色或者女色当前的时候呢，这些人心里面就有一股很强大的燃烧力量浮现。在那个时候，或者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自己思想有一种力量在那里牵引着你，使到你一直被那些不道德的思想所污秽所包容。所以这类人呢，其实都是很烦恼。但是无论是自发型或者外在刺激型的人，亦都无论是男性或者女性，只要有前面所提到这些现象，我们都可以说这类人的根本最大业障呢，就是情欲的毒。所以很多有心修身养性学佛的朋友，因为自己情欲的业力特别强，而是很矛盾，想尽办法要除去心中的情欲的毒素。当然亦都很多人为了自己的情欲所击败而懊恼不已。情欲业障太过于炽盛的人，如果不透过佛法或者修行 去淨化和消毒，日子耐了就会渐渐恶化，就变成了邪淫的恶业了。所以佛教在居士五戒之中就有不邪淫这一条戒律。俗语讲过，外在的敌人容易打，但是自己本身的问题呢，就是真正的敌人。当人的情欲业障现前的时候，人的理智或者平时的思维能力呢，多数都会丧失，甚至迷迷糊糊，在自己的心里面有一股冲动的爱欲，这股情欲的毒当一点燃之后，干柴烈火真是一发不可收拾。一个人如果做下有违背道德和良知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称为邪淫。譬如男女通奸、外遇、强暴、淫荡、淫乱、贪求执着等等，一个人做下邪淫的罪业，其实只要良心还未泯灭，自己是知道，所以才会有道德和良心上的责备，这些矛盾痛苦。色欲是世间的祸患，是凡夫迷恋追逐而且至死不悟的一个大陷阱。色欲亦都是人间的灾害，生而为人都受这个问题所污染。学佛的人如果能够睇破这个关键，而又能够生生不忘，好似出监狱而又再入监狱，亦都好似病愈又再度病患一样。色欲是造成邪淫的祸因，而这个邪淫呢，亦都是佛教五个重戒之一。邪淫除了夫妻之外，凡是不正常的身体的淫乱，和非事、非人、非女淫、非处淫，都是属于犯下邪淫重罪的范围。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状况之外，恐怕有些人对于邪淫因为不了解而误犯，造下了无边的地狱、饿鬼、畜生等等三途的苦报，而自己不知道。跟住落嚟，我就为各位介绍邪淫的种种问题。由于情欲过度或者偏差所犯下的邪淫呢，其实可以分为三种的。第一，是同血统有关的人行淫，这一点是指同父母亲或者兄弟姐妹之间行淫，包括翁婿姑侄之间等等，所有同血缘相近或者有姻亲关系的人行淫呢，都是犯了邪淫的重罪，亦都是一般人所讲的乱伦。第二点呢，就是同有主之妇行淫，这一点是指无论同有夫之妇或者是有妇之夫去行淫呢，都是属于邪淫的。第三点是不依法度行淫，这一点又可以分为五类，即是夫妻之间如果违犯了下面所讲的五种情况，其实都是算做邪淫的，所以要注意了。第一点是指非器行淫，非器行淫的意思是指不正当的器官的地方去行淫。第二点是非境行淫，非境行淫是指在近住师傅的地方或者上司的地方、靠近庙宇的地方、佛塔之前和大众集会的地方去行淫。在佛寺前面行淫其实已经犯了严重的邪淫，更何况佛寺以内行淫，如果要犯了所有的邪淫之中，这个罪呢是最重的。第三是非时行淫，非时行淫是指在妇人斋戒之期、怀孕、暴雨和日头的时候，其实都算是邪淫的。这一点尤其是很多夫妇很可能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误犯，所以这一点呢是要特别注意。第四点是非量行淫，非量行淫是指夫妻之间的正淫，如果贪求如水之欢而纵欲过度，其实都算做邪淫。因为如果纵欲过度，不仅容易伤身短命，而且淫欲的毒素会不断大量去滋长，污染我们的神识，死了之后更容易不小心会堕入恶道，受无量的苦楚。 最后一点是讲非礼行淫。非礼行淫是指用扭打、武器等等的暴力方式去强暴妇女，其实包括自己的太太或者同性之间，乃至于阴阳人。阴阳人是指同时具有男女两性的特征，或者是非男非女。非男非女呢，是男女两性的特征不足，同这些以上所讲的人呢去行淫，其实都是算做犯了邪淫的戒。咁由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无论外遇、婚前试婚、乱伦等等，都是邪淫。就算是夫妻之间，如果发生了有上述的状况，都是算做邪淫。如果你因为从前无知而误犯，现在应该生起忏悔的心，马上制止，下定你最大的决心，以后绝对不要再犯。但是你即使知道自己犯了邪淫的业，但是心无惭愧，不知道悔过，碰到有机缘的时候，其实你仲是会心狠狠。这样铁定可能你的邪淫的果报一定会受得到你将来的果报的惨痛和痛苦。面对情欲根本业障现前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对治呢？情欲恶业形成的来龙去脉和缘由到底是怎样的呢？情欲又是怎样蔓延变成邪淫的呢？而邪淫的惨痛代价又是什么呢？邪淫的罪业最大的根本造业来源呢，其实是这个身业所造低的。一般邪淫心重的人，当他邪淫心生起的时候，身体内在的欲火就开始燃烧，全身会胀胀热热，口干舌燥，心跳加速，他体内的微血管会扩张，血液运行快速，全身的毛细孔亦都扩张散热。因为邪淫的心和情欲升起的时候，就会触动人体内在的血火。当人的血火引发的时候，身体内部的热气就由我们腹部里面的丹田上升，一直冲上去我们的脑部，所谓叫做气冲天灵穴，是佛家时常因为邪淫欲望而引发的脑热。前面讲过，一个人淫心欲火正在燃烧的时候，无论这个人的情欲是来自外界的美色、欲欲的刺激，或者潜意识之中我们的如来藏情欲种子的浮现，其实都会产生脑热的现象。而在这个时候，气血和热力一直就会向我们脑部集中，我们的脑袋当然会昏昏沉沉，再加上全身有如火山要爆发一样，全身在色欲和淫欲充满的时候，当然就好想发泄自己的爱欲淫心了。这种全身混热昏沉的感觉，同埋体内好似积聚了很多能量的情形同埋种种的变化，其实都很容易使到人失去理智，随着邪淫色欲的贪爱执着而做下无量的罪业。所以邪淫的根本业障种子凡夫俗子，如果被引燃爆发之后，是很难抵挡他的祸害。如果一个人邪淫心生起的时候，身体的生理开始产生种种变化，譬如呼吸或者心跳加快，体内的血火升起，气血沸腾，脑热速冲塞等等的现象，其实都是不可以用言语去表达。因为这个身体身业是自动运行的，亦都可以说是人的前世或者生生世世就时常行淫，才会一直留下这个身体的性欲习性， 所以色欲、情欲是人的宿业，不需要透过今世的语言思想，人的身体业力就会自动引燃情欲的火。所以我们时常修佛法，持清净的戒，或者不邪淫的人，在色欲方面都是比较健康和节制。但佛法是唯一能够净化我们身、口、意三业所造下的一切恶业。佛陀本师释迦牟尼佛亦都曾经讲过，色欲是凡夫一生之中所能够体验到的各种享乐之中，在凡人的标准来讲是算做最快乐的。所以人只要一陷入邪淫的欲望之中，大多数会沉迷那个层次的快乐而无法自拔，因为邪淫是一种不洁的行为。如果迷恋贪爱，轻者丧财伤德，重者会招致杀身之祸。如果不能够觉悟，死后甚至还会堕入地狱去受苦。至于讲到爱欲的淫心，为什么是人流转生死的根本呢？跟住落嚟，我就同大家一起打开慧眼，去睇一睇生死轮回的最大原因同埋由来。人的性爱淫欲是透过生生世世慢慢分集累积而种在潜意识里面的。如果今世投胎为人，又勤修佛法，因为诚心忏悔和努力修行，是会慢慢消除在我们的八识，即是如来藏里面的情欲种子。但是如果今世没有修行的呢，甚至一直在度做邪淫的恶业，那这个人的潜意识之中就会种下更重的情欲业力。除了今世感召邪淫各种祸害之外，来生更可能堕入三恶道，亦或者百病重生，沦为娼妓，感召情业苦报。人死后其实不是即刻进入六道里面，六道是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六种空间的轮回。其实人死后是在死亡数小时之后，身体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在身体里面的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就开始一一分解和还原，而且神识是会脱离躯壳而形成中阴身，即是俗称的亡灵或者灵魂。中阴身是佛家称呼人由死后到尚未投胎之间，在49日之内所处于的生命状态，有时又称为中阴。阴呢就是被阴的阴，即是障蔽的解，亦都叫做中有。在人间行善积德、修佛礼佛、守佛戒律的人，在临终的死后，很多人都会直接超生在天界，或者由各个佛国净土的佛菩萨去接引而往生到佛国。而在人间大奸大恶、多行不善、违背良心的人，他们死了之后的灵魂通常是由地府之中的黑白无常或者鬼卒前来勾魂带回地狱，有些是因为生前所做的恶业去感召而直接堕入地狱去受报。以上这两种大善和大恶的人都是直接转生，所以死后呢其实是没有中阴身的。但是如果在生前不是大善或者大恶的人，这个亡灵的中阴身，这个神识呢就会感觉到飘飘渺渺，似梦非梦，似真又似假。因为灵魂在失去肉体的束绑之后，就会进入纯精神的状态，这个情形是有些好像平时在我们人间发梦一样，只是死了之后的神识所处于的空间呢是属于二次元的时空，有好像梦境和现实物质总合一样，而会进入全精神活泼运作的状态。这一切都是人的如来藏，即是潜意识、第八识在那里作用。人死后的亡灵神识大多数会回到生前住的地方，或者是会时常去最喜欢或者印象最深的地方。而我们的中阴神识全部都是靠意念快速去飞行，任何的山川、湖泊、 铜墙铁壁、障碍、城墙、花草树木等等都可以轻易飞穿而过。民间对于车祸意外死亡的亡者都会牵魂或者招魂，以便将意外身亡在他乡的亡灵带引回家，再摆设灵堂、香案或者坛城去做法事超度。人死了之后的中阴幻境多数都会存在49日，而亡灵所处于的空间呢，是由人的如来状所产生大量的精神放射作用而构成亡灵的时空感受和环境的。当人活着的时候，如来状就成为你的潜意识了。人所以会有记忆或者前世所遗留低的习惯、习性、行为、动作等等呢，都是由如来状的记忆吸收的结果。但是到了人阳寿将尽或者因为意外状况而死亡的时候，这个如来状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资讯和影像，而且产生好像梦境之中的空间和感受。在这个时候，所谓的时间概念其实不重要了，是全凭亡灵生前的记忆去行事的。至于讲到中阴身这个问题，中阴身在49日之内是不需要吃饭。中阴身的食是靠闻食，即是意思话用嗅觉去食嘢。我哋可以谂一谂，其实鬼魂系边有牙齿、嘴巴、食道、肠胃等等嘅消化器官呢？因为中阴身冇肉体，所以亡灵系以嗅食嚟食嘢，即系用个鼻去闻。所以我哋拜祭祖先嘅嘢，鬼魂嚟食嘅时候，都系用个鼻去闻人间所供养祭拜嘅食物嘅气味。所以中阴身对于嗅觉和香味是很敏感，而且会闻香而来。所以西藏物中有特别的除障香，当点燃之后可以用来驱赶鬼魂阴障或者邪灵。而佛教时常用的檀香、沉香经了燃烧之后呢，亦都可以用来避邪驱凶的。我们在前面提过，中阴神识是嗅觉特别敏锐，而且都用嗅食的方式去维持中阴身的生命。其实男女在交会的时候，因为爱欲的火被触动和点燃，男女双方在情爱性欲的交会之中，就会释放出一种味道和光明。那在这个时候，二次元时空的中阴身就会见到一些幻境，大放光明就会随住而来的了。因为人间男女在行淫的时候，双方他们的脑里面都会想着情欲、美色等等的执着念头，所以亡灵的中阴神识在纯精神领域的状态之中，对于男女行淫的时候所产生的幻想，就会起了一个交感的作用。这个时候中阴神识如果生前情欲是没有断除，多数都会受到人间夫妻男女交会的时候所辐射出来的大量脑电波所吸引，而飞驰接近男女交会的所在地。又由于男性的精子进入女性的卵子的时候，意思就是精卵受孕的时候，即是精和卵结合的时候，会释放出一种特别的异香气味。这种异香是亡灵特别喜欢去闻的，所以中阴身会向母体的胎门，即是女性的子宫飞去，而神识